好吗？天父，真的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歌所祈求、所祷告的那样，天父真的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真的让我们通过使徒行传，通过这些使徒在地上的这些作为，让我们能看到你所要成就的事情。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开始《使徒行传》的这个系列讲的，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章。我们看我大家圣经比较合上，我们先来看这个《使徒行传》这开头一章的1到2节。我们看在一章的1到2节讲到说，提亚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看这里提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受书人叫提亚菲罗，但是知道这个提亚菲罗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据称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叙利亚安提阿城的一个居民，但是他很有钱，而且在政府当中任要职。看起来好像这个《使徒行传》是写给特地为这么为他这一个人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提阿菲罗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提阿菲罗这个名字啊，它的含义是叫爱神的人，或者是寻求神的人。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肯定也是为了兼顾我们所有的信徒的信心而写的。那么从这两节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作者除了写了《使徒行传》这本书之外，他还写了另一本书，他在这里地方称为是前书。这本前书的它的内容，刚才他提到说是关于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施工，以及耶稣的教导。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前书，到底是哪一本书呢？我们坐的可能有人已经知道，说这是指的是那个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的开篇，在这个投影仪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开篇1章的1到4节，路加福音说：“尊敬的提阿菲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儿，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儿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开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受书人同样是这个提阿菲罗先生，也提到这个人。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从路加福音他所讲述的这个事情，我们来看，正好也与刚才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提到的那个前书的内容相符。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考证，人们确定路加福音正是《使徒行传》所提到的那本前书。所以《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其实最早的时候，作为前书的《路加福音》和后书的这个《使徒行传》，它是作为一个同一本书的上下卷编排在一起的，只是到后来圣经的编辑才把整本书把它分开摆放，把这个前书呢，就是记录耶稣一生的这个上卷《路加福音》同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放在了一起，而把下卷这个《使徒行传》单独放在了四本福音书的后面。既然这两本书是作为同一部书的上下卷，我们知道它们之间肯定有相互关联的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上卷，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结尾。在结尾，我们来看一下24章的46到49节。你看，在这地方说，耶稣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儿的见证。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等候。 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我们看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了三件神要成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46节提到了，说耶稣要受难，然后要死里复活。那么第二件呢，就是47、48节提到的，说人们要将悔改与赦罪的道传到万国，要做见证。那么第三件神要成就的事情，就是圣灵的大能要临到这些见证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卷《使徒行传》的开头，大家可以看手里头的自己的圣经，这个开头一章的《使徒行传》的一章的3到8节，我们看3到8节怎么讲的，说耶稣他受难之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也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儿，有40天之久。这是谈的什么事儿？是不是路加福音里头提到的神要成就的第一件事儿？我们再往下看，说耶稣和他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讲了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刚才路加福音里头提到的神要成就的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不就是路加福音里头提到的神要成就的第二件事吗？我们看在下卷《使徒行传》的开头，同样也提到了上卷《路加福音》结尾所提到了神要成就的那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我们看，他只不过提到，同样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只不过它的顺序稍有不同。下卷是最后才提到了说传福音要到万国，这样《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一尾一头这两段经文所提到的这三件神要成就的事情，就将路加的这整本书上下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不可分割。那我们先来看看神要成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受难，然后还要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的1章3节告诉我们，神要成就的这一第一件事情他已经成就了。耶稣受难之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并且这令人信服的这个明证还持续了40天之久。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复活的耶稣不断向使徒显现，使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他，而且还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是他们还可以亲耳听见他所说的。并且四姐还说，在一次场合下耶稣还跟他们同吃同喝，这表明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确确实实发生了的，而不是人们的幻觉或者是鬼魂显现。我们看神说过他要成就的事儿，他就一定要成就。神说他要差派他的独生子降生来到世上，并且还要受难被钉死。即使我们世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被钉死，但是神仍然使他成就。即使我们世人无法理解这些事情，神还仍然使他成就。神又说钉死的耶稣要死里复活，即使我们世人不相信这件事情能够成就，说这怎么可能呢，但神就用他的大能成就了这件事情，向我们显明十字架他能够胜过我们人靠我们自己无法摆脱罪的辖制。耶稣的复活他战胜了这个死亡的主权。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神要赐圣灵这个应许。我们知道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通过旧约先知应许过， 比如在《使徒行传》的后面二章，使徒彼得就提到旧约先知约珥，就说过，就应许过，就说过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还有旧约先知以西结也讲过，以西结就说神当时应许到说，我必把新的心赐给你们，要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去石的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看几百年神应许这件事情，几百年过去了，到了新约时代，神又通过施洗约翰的水礼再次提醒人们他的这个应许。就像施洗约翰在他的路加福音的前书，在路加的这个前书路加福音里头就讲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接鞋带都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后来耶稣来了，在地上施工的时候，耶稣也多次提醒门徒神要赐下圣灵。那么神到底什么时候会赐下圣灵呢？神会成就他这个许久之前所做出的这个应许吗？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这个一章五节，现在耶稣说，再过几天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反应，试想一下当时的使徒他们会怎么反应。比如彼得，他会怎么反应？他当他听到耶稣说的这句话，再过几天你们是要受圣灵的洗。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彼得当时是什么反应吗？彼得当时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你一同下监一同受死。可后来呢，在科西玛尼园耶稣让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位信誓旦旦的彼得却在一旁睡着了。当耶稣被犹太人拿住的时候，这位信誓旦旦的彼得他只能是远远地跟着。当人们问他是否认得耶稣的时候，这位信誓旦旦的彼得就像耶稣所预言的那样，他三次不认主。最后看到自己有心却无力其行，彼得他只能是出去痛哭一场。所以如果彼得明白神要赐下圣灵对他意味着什么，我想他一定迫切地盼望神快快地成就他赐下圣灵的这个应许，因为这样软弱的他就能得着能力，这样他就不但只是心里愿意去行，并且他靠着圣灵的大能，他也能够在行为上行出来。现在这一刻我们看就要到来，耶稣宣告神要成就他的这个应许，要赐圣灵给门徒使他们得能力。我们看无论神的应许到底有多么久远，神也从来不会忘记，神一定会在他所预定的时间按照他的计划来成就他所做出的应许，使神的子民来得着能力。但是神赐圣灵给门徒使他们得着能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来看，当耶稣说神要在几天后成就赐圣灵的应许，在六节门徒问耶稣什么，说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从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来看，他们似乎对神要赐圣灵给门徒使他们得能力并没有完全的理解。他们认为神赐圣灵只是为了来复兴他们以色列国，但耶稣在一章的七到八节特意告诉他们，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那是神的权柄，他们最需要的关心的不是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而应该是圣灵的降临。耶稣告诉他们，神之所以要赐圣灵给他们 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耶稣的见证人。神赐圣灵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得能力做见证，将福音广传。因为这不但成就了神要赐圣灵给他们的应许，而且神的子民从此就领受了能力，能够在万邦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说到神的子民要把福音、把救恩传到地极，其实在旧约神就一直通过众先知也做过如此的应许。比如在以赛亚书里头，耶和华就对他的子民以色列说过，说你们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只是小事儿。我还要使你们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现在我们看耶稣又再次确认这个应许，神要将福音只传到万国。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一开始作者路加再次重复了他在上卷结尾所讲的神要成就的这三件事情，就是耶稣要受难被钉死，然后还要死里复活，然后神要赐圣灵给门徒使他们得能力，神要让门徒在外邦当中，在万国当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我们看神要成就的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他是要通过耶稣来成就，并且神已经成就了，而其他的两件事情都与门徒有关。并且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所描写的这后两件事情的它的先后顺序的不同，我们知道这后两件事情它是紧密相关的，是不可分开的。之所以要赐圣灵给门徒，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耶稣的门徒得着能力，能够在万邦当中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福音，在万邦当中做耶稣的见证人。既然后边这两件事情是如此的相关，那么只要有一件成就了，那么另一件他也肯定也会成就。现在耶稣说再过几天门徒就要受圣灵的洗，神就要成就赐圣灵的这个应许。那么神应许的另一件事情，门徒要得着能力在世界各地为耶稣做见证，难道还不能成就吗？作者路加通过上卷路加福音记录了神已经成就了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所以作者现在要通过他的下卷使徒行传，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要像成就第一件事情一样要成就第二、第三件事。神要通过圣灵使得着能力的耶稣的门徒把福音一直传到地极。大家回去，我们今天是看《使徒行传》的一章，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把《使徒行传》好好读一下。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真的会让你真切地感受到神在动工，在成就着他的应许。让我们看到当初那些软弱的门徒，比如彼得，他们是如何通过圣灵信实放胆的来传讲福音，将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犹太全地，传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结尾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外邦人的中心罗马。所以使徒行传给了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对神的这个计划，救赎计划充满了信心。既然神计划要让福音传到地极，神就一定会成就他的这个计划。即使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被国界、被种族、被社会意识形态、被语言、经济这些不同所阻隔，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阻挡神要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再来看一章九节，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一章九节说耶稣讲完了之后，他们就是那些门徒还在看的时候，耶稣被接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走， 就看不见他了。这些刚刚听到耶稣告诉他们神必定要成就神所应许的事情，正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耶稣带领他们去讲福音传到地极的门徒，看到耶稣升天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升天的耶稣还在掌管吗？大家还记得当初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门徒是多么的沮丧了。当时上卷就是路加福音就记载，结尾的时候记载，当时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在去以马忤寺的路上，当时面带愁容的门徒是如何在描述耶稣的死。在24章的这个19节，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你从他们这个话里头你能看出他们到底是多么的失望，是他们终于盼来了那个所应许的弥赛亚，可他竟然被钉死了。但是耶稣的复活将门徒的这沮丧重新变成了希望和惊喜，并且耶稣告诉他们神一定会成就他以前所应许的，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事。可是现在他们又突然看到耶稣要再次的离开他们。我们知道神要成就的这些应许都是围绕着耶稣，通过耶稣要来实现的，现在耶稣的离开，神还会继续成就他的应许吗？耶稣的升天是否又会将门徒的这个希望重新变成了沮丧呢？当时在前书路加福音里头，当时面对那些沮丧的门徒，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的？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当时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因为耶稣的复活显示他战胜了死亡，显明了他是真正神要膏抹的弥赛亚。同样耶稣的升天也并不是意味着他耶稣要落荒而逃，而是要进入他的荣耀，要作为神的儿子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在天上要继续的掌权，还要持续的为他的门徒代求，他还要将各种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门徒来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够去承担圣功，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他的教会。当年彼得约翰和雅各只能在东山变相里头只能瞟上一眼那个景象，现在耶稣要在至高之处永远的拥有，不但地上的权柄要归于他，并且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要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口里承认耶稣为救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在前书路加福音的结尾，当沮丧的门徒明白了耶稣升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之后，当他们看到耶稣被接上天上，他们就不再沮丧，而是在路加福音的结尾24章52节说，他们就敬拜耶稣，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常常在殿里称颂神。现在在后书，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作者不但告诉我们升天，耶稣升天会得荣耀，而且在11节还告诉我们，这位被接上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就像他们亲眼目睹耶稣的升天，这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儿一样，耶稣将来也一定会回来。当初耶稣升天表示他要得荣耀，有权柄掌管世界万物，那么耶稣的再来又表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后面3章21节，当时彼得告诉人们说，耶稣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么彼得的这句话就是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到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耶稣的掌管下，神应许的这一切事情已经全部的成就了。到那个时候，不但神已经赐他的圣灵给他的子民，而且神悔改与赦罪的道，关于基督的福音也必定会传遍大江南北，大江南北传到地极，传到万邦。那么在耶稣升天之后和他带来的这段时间之间，耶稣到底是如何掌管使神所应许的事情成就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章三节。我们看一章三节说，耶稣受难之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耶稣在讲论神国的事情，因为这是耶稣在地上施工的主要目的。那么耶稣升天之后，谁来讲论神国的事情？难道神的国就无法推进了吗？如果你仔细阅读一下，从头到尾你回去看一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神的国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头一共出现了6次，虽然次数不多，但是它贯穿了整本书，整本使徒行传。从开头我们刚才看到的1章3节，然后到后边8章12节提到一次，14章22节，然后19章8节，一直到结尾的28章23节，到整本书的最后一节28章31节，都再次提到了神的国。我们可以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的结尾，最后一章28章30、31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28章，我们来看30、31节。我们看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并且放胆地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使徒行传的开头我们看到是耶稣在宣讲神的国，现在呢，在结尾现在是他的门徒在宣讲，表明耶稣虽然升天了，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耶稣宣讲神国的施工正在通过圣灵和他的门徒在进行着。只不过在使徒行传里，作者让我们看到耶稣是通过他的教会和圣灵在继续掌管着这一切，在继续着他的教导和施工而已。就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所说的，说我吩咐你们的这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时代的终结。所以虽然耶稣升天离开，但他通过他的门徒继续他在地上的施工，继续与门徒同在。耶稣在升天之后仍然掌管着一切，继续同他的门徒同在，还体现在他的使徒的拣选上。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在地上，他是亲自拣选了他12个门徒。现在呢，耶稣虽然升天离开了他的门徒，但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1章15到2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在天上继续拣选着他的门徒。我们看作者路加在15到26节，并不因为犹大同其他11个门徒一同从耶稣那里领受了这个使徒的职分，就对犹大卖耶稣的行为轻描淡写，而是称犹大的行为为不义。对这一点，可能有些人会感到如此对待犹大可能有点不公平，认为犹大卖主的事情，既然已经在旧约里头讲到说早已经被预言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被预定了的，所以对于犹大卖主就不应该完全来怪罪犹大本人，称犹大为不义。宗教改革家那个加尔文曾经对这件事情做过一很好的评论， 其实加尔文他本人他是一个非常强调神主权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他对这件事情他却是这样评论道，加尔文说，我们不能因为在犹大身上所发生的事儿早已经被预言过，就因此认为不应该责怪犹大，这是不对的，因为犹大所做的并不是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因为这个预言的驱使他才去做的，而导致他去做，而是因为他自己心里的邪念所致。所以彼得很公正地在这个地方称犹大的行为为不义，他们要应验经上关于犹大的这些预言，要找别人来寻求别人来取代他的职分。所以门徒，我们看在这个地方15到26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门徒是通过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指明谁来取代犹大。但是就像他们在24节的祷告当中所说的，他们知道这个结果，这是知道万人心的主，就是那位已经升天的主，同他们一起在为他们拣选自己的使徒。这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抽签，以抽签的方式，这是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最后一次记载通过抽签的方式神的指明来知道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这些门徒一样，向升天的主耶稣来祷告祈求，来寻求他对我们的指引。只不过现在神不是用抽签的方式在引导我们，而是通过后来赐下的圣灵，还有圣灵所默示的，有先知和使徒所记载下来的神的话，圣经在引导着我们。但是我们要跟这些门徒一样，我们都要来寻求神的指引，通过祷告祈求来寻求神的指引。前面我们看到神要成就的这三件事情，除了耶稣要受难要死里复活已经成就之外，神还要成就其他两件事情，就是赐圣灵给门徒，使他们得能力，并且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人。那么对于现在的神子民，对于我们这些五旬节之后的这些基督徒，面对神的应许，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更应该来信靠神的应许。既然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应许，耶稣要受难要死里复活，而且现在他也已经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要赐圣灵给门徒使他们得能力，那么神也一定会成就，通过耶稣的门徒，通过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将福音传遍全遍地极的这个应许。可是谈到信靠，到底信靠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神要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就是赶快采取行动，我们明天就到中国城去搞一个布道活动，或者说我们后天就马上出发到非洲去开展宣教的工作，这样做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是信靠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门徒的情况。虽然在当时还有两件有待成就的事情，并且这两件要成就的事情都与门徒有关，而且神也说，就像第一件事情要被成就一样，神一定要成就这后两件事情。但耶稣当时是如何吩咐他的门徒的呢？我们看，为了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作者路加甚至将耶稣的这个吩咐说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的前书路加福音的结尾，当时耶稣吩咐道，在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说，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头等候，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后来路加又在他的下书，在他的下卷使徒行传的开头1章4节也提到说，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要等候，到底等候什么呢？等候父的应许，我们看就是等候圣灵的降临。 就是说神要，神是要通过他的子民来实现这个福音广传的应许，但是你要参与到其中的话，你必须首先你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可能你说且慢，耶稣这个地方吩咐的是要等候圣灵的降临，这可是对当时的门徒的吩咐，因为当时可是在五旬节之前，圣灵还没有降临，他们当然要等候。可我们不同于他们，我们是五旬节之后的基督徒，圣灵已经降临，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候。其实等候这个话题一直贯穿着整本圣经，即使是五旬节之后，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要等候。等候这个词不是仅仅指的要等待某个时间的到来，而是神用这个词等候，而是要提醒我们，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要等待寻求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同样，等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也不做，就像当年的，我们来看当年的门徒，当耶稣吩咐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他们也并什么都没做，他们在听从耶稣的教导，他们在殿里称颂神，他们在恒切的祷告，他们在多多的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等候的话，不寻求圣灵的带领，即使我们去了中国城，即使我们到了非洲，我们也可能不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而是在高举我们自己，寻求我们自己荣耀。我们看当时的门徒信靠神的应许，除了他们耐心等候神的应许，还体现在他们恒切的祷告祈求。恒切的祷告祈求不是说你一天至少要祷告多少遍，这样才能表明你是信靠神的，你是多么的敬虔。其实这里所说的恒切的，这个恒切是因为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恒切了，就表明了，因为它能够显明了你的心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路加鼓励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也是在鼓励我们要恒久的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圣灵马上就要降临，但是福音广传要等到耶稣再来才能最终的成就，并且我们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所以我们要恒切的祷告。通过恒切的祷告也教导我们，也提醒我们，神的应许不会叫我们的祷告，不会叫我们的祷告变得多余和不必要。相反，神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它是有根据的，也让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实现他的应许。并且我们还看到当时的门徒，他们是同心的恒切的祷告，因为神是在呼召他所有的子民，为了同一项的施工，赐下同一位圣灵，使他们得能力，一同奉耶稣的名，来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做耶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同一个心智，同一个目的，同一个动力的祷告祈求。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